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主，是那独一无二的真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要显明父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哦主啊，不仅在我们的中间，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是神。哦主啊，让我们这个人全然的里里外外都被你得着，好叫我们在那里面不仅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叫我们这个逼朽坏的身体也要活过来。哦，好叫我们在等候你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就已经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等候你的日子当中，就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见证你是那位复活的主。哦，好叫我们世人知道，因着你我们可以得到救赎，因着你我们的罪不仅得赦免，因着你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着你我们不仅能够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恶，因着你主，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公义，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慈爱，活出你的大能。哦主啊，更多更多更多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更多更多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属于你，哦，我们渴慕更多的有你，我们渴慕更多的被你得着。主啊，因为只有你，只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只有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只有你给我们人生每一个时刻，不论是高是低是顺是逆，因着你的缘故，我们的人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哦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一切被造的就是为了荣耀你，哦，在爱中来荣耀你，在你的大能当中来荣耀你，哦，在你的圣洁、你的供应里面来荣耀你，在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里面来荣耀你。哦主啊，因为我们不仅在我们是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哦，让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荣耀这位创造的神，赞美，特别在这样一个圣诞的这个节日的当中，主让我们更多的定睛仰望你。哦主啊，让我们心中更多的渴慕得着你，好叫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主啊，让我们活出更多你自己的荣耀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的工作，成就你的作为。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K， 我们再来看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六节，今天我们啊，虽然我们读过，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我们从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事工上，就是救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穷苦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啊，有三个人在这个上保罗提出来与他有份。那一个是提多，一个是一位弟兄，那第二个呢？第三个就又打发因位弟兄，所以有三个人。我们现在读一下十六节，读到这个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与我们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OK，我们对于这个提多比较熟一点，当然圣经记载他关于他也不多，但是提到的另外两个弟兄呢坦白说我们就不熟悉了。不过很明显的，当保罗讲到这两位弟兄的时候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好像并不陌生，所以连名字都没有提。所以简家问他，问我们这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因为对很多外面来讲不熟，不过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熟所以不用提他名字。那祷告还是要问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不晓得他是，有人说他是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有人就说可能是在众教会当中大家都因为他们的服事所以大家都认得他。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进一步的看着保罗找的这几个的人，包括提多在内，很明显的保罗看到他们身上有所谓的你说特征也好，或许有神的给他内分也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很有意思，是保罗把这三个人，我相信是保罗把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不是这三个自己，特别在这个事工上面，保罗觉得提多还有这个把它凑在一起，这个事情做起来会更完美。所以你发现呢，保罗很能够认识一个人以外，保罗也很能够把这些认识人组成成为一个团队。所以再说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神看重的不是一个人而已，看重一群人所以这个有点，这个是一个神学观念。常有人就问到为什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有个不对的，神不仅是惩罚这个人，是惩罚这群人包括这个犯错了。那为什么？因为神看重的不是这个人而已，乃是看重这个人跟四周人的关系。相反的，神也看重四周人对这个人的关系。所以讲到彼此相爱，不是旧新约的事情，旧约就开始就讲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方法，就彼此相爱。你说神看顾你，那底下就问了，你怎么知道神看顾？因为神看顾你的那种的看顾，如果你是一个跟从神的人，你自然而然会看顾别人。所以圣经真用蛮多字去描写这个神与人的关系，讲得非常的细，有看顾啦，又眷顾但是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不过既然用不同的词来去描写，你就发现这个圣经的作者很喜欢的，或者很自然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或祷告神跟人的关系。那能够了解的所以就用这些能够了解的名，这个言辞把它描写出来看顾啦，眷顾啦，等候啦，等等这些话，仰望啦等等这些话，从某个角度这蛮抽象。但是一个人在其中的时候，如果这个关系，比如说你说你跟我说你很想哪一个人，坦白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跟你想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对你来讲就很重要，纵然这个人没有在你的旁边，不过你想到他就影响你，就影响的整个的心情，就影响你整个的思想，甚至影响你这个动作。所以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些的所谓的这个一个讲到关系当中一个描写，有一些是很具体，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西啦，我帮助你什么，那是很具体。但有一些是很所谓的抽象，但是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人，或者你跟着真正为神有真正的关系，基本上是不会抽象。基本上真的，我然后参加一些特会你会发现有些人在这个特会当中 他非常非常的惊到啊，这个享受那个，因为他感觉到，或者说他真的惊到神的同在。不过有时候呢，有些人参加特会，他说哇，这个特会好长。同一样事情，同在参加同一个节目，同一个讲员，同一个敬拜，不过你很欣赏，你非常 enjoy。不过对我来讲，哎呀，怎么这么长？做完就做完，我赶快回家，还有别的事要做，这就不一样。所以呢，属灵的事情，这句话我是从这个尼托森弟兄那边，当然可能别人用也不一定，不过我是比较说叫做属灵的实际。属灵是蛮抽象的，属灵加上一个实际，原来这确实是，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想法讲一讲，确实这样的一个是可以经历得到。那在于说你经历得到，我有没有经历得到，那就跟这个所谓的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是否是很真实。 OK， 这边讲到这个人叫做提多，请大家留意的，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加的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单单讲句话，如果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你提就看到保罗提到这个提多的时候，他说这是与我同工的等等等等。这边讲到提多基本上是跟保罗是同工的，换句话说，第一个，当然你看怎么说，可能有人就也说了，提多可能是保罗带出来一个属灵的孩子，或是这是这个提多是保罗是提多属灵的父亲或是老师。但不管怎么样，从服事角上是与保罗是所谓同工的。那这个我要把这份你读到前面其他地方的时候，就讲到提多啦，等等等等。这以我们前面的第七章啊等等我们都看过了。这个有个条件讲到这里，他说感谢多谢神感谢神，请大家留意感动提多的心。一个同工对保罗来讲有个很重要的，这个同工不是我看他有什么才干，或者看他喜欢怎么跟着我，或者说喜欢做一些我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帮我分担一些的担子。基本上一个同工很重要的，你可以感觉到神的灵怎么感动你，你也感觉到神的灵感动那个人。这是我多年来才稍微懂得一点，以前我们很自然会说哦，这个人他很有才干的，这个人很热心的，等等等等。今天早上啊，我看到我的同工在国外处理一个教会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我只举个这种事情，因为发生太多了。这个教会的传这个牧师啊，培养了一个同工，到最后这个同工就跟他看法不一样，培养一个同工，这是国外，其实。我们还在处理国内的，就台湾的，不在台北，在中南部培养了一个同工，不太一样，是培养了以后，然后请他来，就是让他来负责，到最后等他负责的时候，这个培养这个牧师又觉得不适合，要重新回来再重新把他做一些的调动。你说这种事情教会会平安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国外那个时候教会要培养一个同工，培养完以后准备他交接，然后他准备就是要负责另外一个事工我觉得这是很恰当有成熟啦，这个牧师他觉得把工作交出，他可以负责另外一个工作，特别一些的所谓的这个新发展工作。但没想到培养这个同工他跟牧师看法不一样，所以搞到最后要怎么办呢？最后觉得这蛮痛苦，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接了，你就自己出去另外开始一个吧。真的这种事情常发生，有时候我一直在问，不是我找他的吗？我在国外碰到一个，这是北刚讲的是别的地方，我讲另外在北美 有个牧师他正跟我这样的说，他每大概他已经找了三个传道人，都是从他在北美，然后找的从台湾以前的同学啦、朋友啦，我认识的，来以后谈谈以后，那这个人也蛮希望能够到北美一起同工，同工完了以后过一段还申请啊这个居留啊等等的办好呀，这个人就大概一年或者两年看时间，就带着教会的一群弟兄姊妹就离开去另外开个堂。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生三次，起码现在这几年我就没碰到，所以不晓得，起码我碰到的时候这是第三次。他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因为不是我找，第二个因为我不是跟他们所谓常在一起，所以什么事情我也搞不清，只听这个讲再讲另外一个不对，我也不做这种事情，因为听另外一个讲的时候可能是双方面都有一些的困难。不过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因为那过去我常常在世界各地跑的时候，跟众教会跑的时候，那时候跑的比较多，那接了主牧师以后，其实我接了牧养处以后我就很少跑，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呼召就要把这个教会把它继续的带着往前走。但这种问题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甚至呢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碰到另外一个教会，另外教会说我要找的接班人，所以呢他觉得一个弟兄不错，他就培养他，然后培养他到一个神学去读。这位牧师就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弟兄送到神院去，因为送去以后就不会回来。什么意思？那个弟兄送去读完四年神学还几年神，回来是回来，但最后就看法跟这个牧师完全相反，所以回来成为一个陌生人，所以很难同工，到最后当教会又出毛病出事。常有时候这样讲了，所以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说合一是这么重要？有时候我发现呢，不信的人合一比较容易，起码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信主人呢都是为主摆上为主牺牲，好像合一反而更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起码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神的感动，这是很重要。换句话说，对我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同工，第一个，如果你是神的工人，第一个我要明白你是神所呼召的；第二个，是不是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呼召还敬拜一个，那如果神呼召做传，是否神呼召你进到这个团队？这是第二个呼召，这样弄清楚啊。你可能是很有本领，可能这个团队对你来讲不适合，一说你太厉害了，所以还没有进到这团队，你说我这个团队你发现这个不行不行的。所以真的过去甚至有弟兄啊在教会服侍蛮久，他不是传道，他跑来跟我说，牧师神呼召我进来是要来帮助你，因为这个教会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来帮助你。我只能从心里面用这句话谢谢，因为这样的同工你带不动，因为这样的同工你带不住的，因为这样的同工你很难把责任交给他。这是有些同工，当我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我以为很放心，我就把这你给他一个平台以后，他会自己发展到个程度，他已经脱节，他已经离开了这个身体，他只负责在这个身体上，但是他做的事情完全是跟这个身体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你跟他说不行不行啊，最后他说，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神给我发展。所以有时候做一个领袖啊，你不能够这个好像瑕疵。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讲到这个叫做 discipline， 特别从书信，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纪律，或者说为什么常有人就说灵粮堂是很讲究顺服。那我讲这个很难讲， 你从某就真的弟兄姊妹很愿意，但是真的用瑕疵的方式吗？用所谓强制的方式吗？我感觉起码周牧师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整个的教会真的从整个周牧师一直到传道人到弟兄姊妹，不论这弟兄姊妹在外面都没有成就，都很顺服了。原来发现一件事情，进到这个教会，特别在整个团队的里面，不是因为我怎么样吸引了你，也不因为我感动把你找来，因为是在座的我们都是受神的感动，这是一个很重要。那我觉得这真的需要点保罗这样厉害的，当然这我是学了很久才稍微明白，不是找一个有才干，不是找一个他认为他很有本领，可能他真有本领，我不能够否定这个事情，他认为自己很有本领，那就他有本领了。不祷告是否是适合神呢？所以呢，这个人是否他是呼召的，因为常有人传道问我，他在服事当中啊，有些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已经服事十年了，但都没有都来周去转来转去，好像都不能够固定，或是说找不到一个好像很清楚神的呼召。所以他就问我，神的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到底我有没有被神呼召？他已经弄了十年了，他晃来晃去。我说神呼召你，我认为起码在我最先认得你的时候，不过你还没有进到神的呼召，因为神要你做的跟你想要做的还没有吻合，因为你想要做一些事情，但神说我不是要你做这些，我要做的是这些事情。或如果你不顺服，若是你不交托，你还是在那边兜圈子，所以还没有进到神的吻。那还有进到，所以呢很明显进到那个神的呼召成为传道，这很明显。第二个，进到那个呼召，你是做宣教就做宣教，你做牧养就做牧养，你是做老师的神学就做老师，不见得你每样都可以做。那到底你是哪一样？给我想到我碰过两个神学的老师，我都是听他课，听他课是用这个录音带听的，我没有正常。这两个老师都是很出名的老师，所以我才听到录音带啊，上他课啊，这个。不然两个老师很有意思，都是被用他们的，我们都是被教会赶出来的，因为他们不适合牧会，他们真不适合牧会，所以他是被我们是被教会赶出来，但一进到神学院成为非常出色的神学教授。所以不要说我呼召怎么样，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那这跟恩赐有关。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你跟那个工作，那第三是否进合在这个团队？是否因为每一个的团队，这真的我发现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在前我就提到，你要 copy， 你要学习，把另外一个教会做的都 copy 过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我们三十几个福音中心，我就说没有一个福音，没有两个福音中心是一模一样。你不要说山庄去山庄聚会弟兄姊妹，跟在宣教大聚会弟兄姊妹就不太一样。山庄的早上两堂弟兄姊妹就不太一样，这边的三堂就不一样，那晚上再来一堂那更加不一样。所以再说教会，如果讲到只用这个教会在带领的时候，不能够只用 teaching， 不能够只用 teaching， 不是 teaching 不重要，需要做师徒制，叫做 mentoring， 所以一对一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门徒训练是很重要，叫做师父跟门徒是很重要，因为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人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子。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呼召的好处在哪里？如果呼召，如果比如说我在这个同工当中，有一天呢，我跟我比如说我们的同工久了以后，他说我们谈的越来越谈，那有一天呢，我想那个谁，我想做什么？这个弟兄说，其实也是我多年想要做的。我进到灵粮堂的时候就有一个传道跟我说，牧师你来了，我真开心。我说不太懂，因为我跟他一点不熟，其实跟每个人都不熟，因为我本来是神呼召做叫做做继承。但是进到粮堂没有人讲继承，所以牧师你来了，我从然后在神院的时候，他就觉得要做继承，不过他进到这个环境没有机会做继承，他说牧师你来，所以他就跟着 就是常常跟我谈一些事情，跟我谈继承事情。他现在已经出去开了一个分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一个人这样谈的时候，你要问的是我要叫他做继承呢，还是他本来就有心做继承？不是我呼召，没有错，神呼召我要做继承。但要紧是说，哎，我继承工作好大，我弟兄你来帮忙帮忙，我不做这种事情。他需要被神呼召也要做继承，可以听得懂吗？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那好处再来，当我的弟兄也是受呼召做继承，没有错，这是一个机会，这是平台，因为我在负责这个工作，所以弟兄你过来参与这个工作，来帮忙这个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呼召也是他呼召，我所要做的也是他要做。所以你看到后面这句话，提多的心带他感多谢神感动，感动提多的心啊，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你看，当你找到一个被神感动，如果是同样的感动，你只要把这个机会给他，甚至这时候你有个平台放在面前，第一个他会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他不喜欢做的，不过他没有负担的，他没有这个 passion， 你要做他就很勉强。他可能真是帮你做的，只是做了，但你喊一句话他做一个动作，推一下他做一点，他不会动。但是这时候他会用这句话叫做殷勤。殷勤这个字主要的这个话就是说他是主动的啊，这个其实但自己更是热心主动。这个殷勤啊跟这个热心你可以放在一起，因为后面那个热心这个字 exact 是他主动，意思说不是我跟他讲，有些事情我连讲都不用讲，也不是我想到他就想到了，所以他发起的，可以说热心这个字是他 initiate， 就他发起。看看如果把刚刚我所解释的把它放在一起，当我有个负担要做基层，我发现越做机会越来越大，因为需要太大，而且神真的祝福我们教会做这个继承。我常常这样的说，如果我找不到没有一个牧师像淑媛这样的牧师的话，我是不肯做继承。因为不仅他有热心做，我们常叫他的先生呢，我们叫做他是牧师，他已经被按摩成牧师了，淑媛牧师，他是我们叫他先生叫做司长。哦，司长他们两个，这个司长自己开个公司的，他已经把工作交给他的孩子，整个这个业务交给，所以这个司长已经成为退休的，所以我们跟说司长赶快来赶快来。所以呢他们两个一起把这个基层在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到今天，我们有基层的福音中心，我们有基层的一线生命培训学院，我们有基层的事业体，我们有个基金专门，我们比如说你如果碰到我们一个清洁的公司叫恩宇，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团队，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专门从这个青少年从初中一直到大学，专门来把一些的弱势的这些的孩子帮他们能够翻身，可以这样说好了。去年我们一个基金会给我们一笔钱，今年我们怎么还是申请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下去，只是我们看怎么去找这个钱。就是我要说在这里，我教会这么多事情，我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吗？就单单基层从第一次到现在的毕业已经大概有500人毕业了。我要说在这里，大家都知道，特别今年九月的时候，我们的65周年，我们的基层一个同工啊，有先知来跟他讲，他要做这个清洁的工作。既然先知讲了，我们赶快把他围在一起，你赶快做，你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你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先知都说了，他说他现在很积极，一积极起来那不得了，他跟校长啊什么都弄在一起。别人来找他， 说我要坐在这里。我们还找了一个搞这个高科技的，我们请他来教我们，说平板电脑全都进来，我们就教这些课后上课的这些孩子。真的，这些福音中都小小的，但是这些福音中真的功能很健全的。你看看这么小小一个，一上课的时候，这个平板电脑就摆在桌上了，这孩子就在上课，而且有专人来教他的。我要说在这东西，单单我只是讲这个事工哈，所以我常跟啊属员跟他的师长说啊，感谢你啊，谢谢你们来帮忙。当然属员很客气，就是说啊，没有牧师你有这个负担做这个，我们也做不来，根本以前没有这个平台来做。但邀请在这里，我有这个负担没有错，但我找的有一对夫妇也是有这个负担的。以后当我往前走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整个计程施工从零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最先开始五个人在那边祷告，我们祷告大概三个月才开始有福音中心。那时候只有一个，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时候一线培训生面，我们在祷告差不多一年，我们觉得不能够再找外面的，包括神学毕业的这些学生啊，或者这些的这传道来带这一线，因为那个文化是很不一样。我们要训练基层的人来做这个牧师，所以我们才开始做这个课。哎，你觉得我们写这个课容易吗？我们不是把别人的课来抄一遍就了事，哎，我们不是把这个教材，我们从你要问问熟人，他每天还在跟人家讲，每天这个灵修，哎，电话灵修，哎，他每天跟人家基层的电话灵修，你要做这个事情吗？没有这样的呼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所谓的殷勤，没有这样的殷勤是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热心在他里面，他看到有个需要，可能他不是做一件事情满足那个需要，他可能做两三样事情满足那个需要。我觉得在灵粮上我的服侍一个喜乐在这里，我只要找对一个人了，我想如果就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我就发了如果找不对，但是接的时候有些还不在对的位置，我要把它做一些调动，那也蛮花功夫的。我弄了这么多年来，我想呢慢慢整个教会就所谓的上稳。所以这边这样子说，第一个因为他同一个呼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他就非常的努力殷勤像我一样。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就开始热心，只要他在一个平台慢慢习惯以后，他有很多的用现在的话很多的 idea， 有很多的点子，他就开始发挥了。那想了一些东西，我刚刚举的是指基层。当我们把整个施工管理处，我认为单单这十年我们的整个施工管理处，甚至连外面的，我这样讲没有夸张，是我们教会一些做企业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企业这些的常务职说，哇，你们的这个弄这些东西比我们做企业还做得严谨。我们真的整个预算我都服他们怎么弄啊，准的，真的没有人这样做法的，准到一个程度。当然我要把这个想法然后他们去执行。所以一个月我们有这个收支不太平衡，我们就宣布大家要留意，两个月全部怎么样，第三个月又怎么样怎么样，人员，所以我们就抓得蛮紧。那完以后你的工作就停下来，就那个你本来要想做那个 project 停下来，等到我们有足够的这个收支，我们要盈余，就开始再重新去做整个的那个机制。以前呢，钱用到哪里有时候都搞不太清楚，那现在很难，你走过这个 ERP 啊，为什么这个钱还没有下来，这个钱到哪里去，他一看我们都知道，而且不是一个人知道，跟你有关的人，从你的主管开始然后到我都知道到底你的钱怎么用法。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找到对的人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平台，他就尽忠尽做，你确实发现。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负责同工，因为他身体很软弱，所以他就退休了，他提早退休，我们就找一个新的同工进来。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同工很管用， 然后有好几个牧师，我没想到要做这个接这个工作，这么忙的，累死我了。我说还好你还年轻呢，那累点没有关系。不，他真的很管用，不是我说而已，我们的处长说很，连黄姐都说哇很管用。人就发现给他一个平台，他就应景，应景以后他就想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帮我们分析这个财务的时候，所以如果上个礼拜五啊，我们特别请黄姐来讲这个预算，我常说的金钱不是重要，但金钱怎么 reflect 你的事工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你要这么多钱？你的钱拿了这么多钱以后做这个事是怎么用？那做完以后有没有果效？所以不是我们为了赚钱，因为我们教会本来不是为了赚钱，但如果这个钱用出来是跟那个事工的发展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话，我想整个的果效会被提升。对我更要紧的，同工们整个的能力也会被提升。现在我们的同工政府会做预算，所以现在我们不用改，以前我们改一个预算成长改六版呢，到六版还喊了半天，我说不用再改，就这样子。如果谁不太服气，请他来跟我谈一谈好了，因为再改要改到天亮。那现在只要改三版就好了，甚至有些人改都不用改了，那就提升了，就这样提升了。所以我要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做些事情。再说什么叫做同工，以提多做一个例子，最少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他是被神呼召；第二个，他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没有错了，工人没有，但这个呼召第二个是很重要，是跟如果你是负责这个事工的负责，他的呼召跟你的呼召是一样的，不要你是做神学教授，他是做牧养，两个就差很远，不一样，不是不容易在一个团队啊。比如说我是一个神院的这个校长，我要找个牧养来做教授，有时候是有困难的。OK， 但是看哪一个课了，不，我还是用这做。所以呢，第一个他有呼召，第二个他跟你的呼召，如果你是负责人，你找个同工的话，他的呼召跟你的呼召是一样的，就这个方面这个。然后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很乐意去做，所以显出一个殷勤来。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还有第三件事情发生，他会非常的热心，他开始会主动的告诉你。比如说我讲这个财务，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我从来到台湾，这你看这个事情，你想，我是1996年来台湾，可不可以把每一年，虽然这个工作不是很烦，不过时间蛮长，从1996到现在，每一年的预算多少，支出多少，每一年的人数多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1996到现在到年了，最先我只要这个财务。到最后他还把他讲，牧师我觉得人数也重要，我把人数也给你。哇，你看完这个东西，因为我怕，但我希望呢，但我怕太忙了太烦。不，他自己就想到这个也要啊，再摆上，所以我只要两样，他给我三样四样。现在我那个报表看起来真的，我拿去给常务执事看以后，他们就觉得整个教会的发展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有点的停顿，停顿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又发展，那如果是往底下掉，那原因是什么，你会发现。那这样子看起来啊，感谢主，我来手，但我们教会只有2000多，不到3000，到现在。过去我们来的时候预算是这个，现在我们的预算是蛮庞大。以前我们就是宣教大楼，我来手山庄还在盖，我还周牧师带我去看，还是我去还是挖一个大洞，什么都还没有。第一次看，那当时一个福音中心都没有，我们有的是分堂。现在我们的福音中心呢，凑起来大概是3500到4000。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福音中心的话，现在我们这两个地方还坐不下。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怎么改变、转化这个台北跟新台北市。不要看我们的福音小小的，影响力很大的。我要请那个文字部那个还是那个媒体。我希望他能够把每个福音中都做一个短片，看看每个福音中不一样啊。像我们讲到那个万金啊，哦，感谢主， 在那边我们同工做得非常有出色，连那个庙工都整家都信主，那个庙都拆掉。我现在问他，本来说要不要拆掉，那干什么用？他们在想要不要做聚会用，后来发现那个地方比较远，聚会不方便。我要说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不见得我们每个人是多么出，就是很出色、很出名，但你找到一个不是人呼召，是找到谁呼召的？神呼召的，跟你一起同工的时候，你就发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但我自己，但他自己更是热心了，所以已经殷勤、热心、感动这几个字，把它圈起来。神感动了，他会殷勤；他殷勤的时候，他到最后熟悉了，他会更加的叫做热心。人就他会主动的去发展一些工作，到最后他做的会比你更好。那时候是你交班的时候，就让他去了，他做的比你更好，那就18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和提多一起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些捐子送到可以荣耀神等等，要不要等等。 OK， 我们先讲讲这个人。这边他用的是用弟兄，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时候找他？这个人只是单单为这个筹款，把这个款带到耶路撒冷，不是跟保罗常常出入的同工，不是常一起同，就是因为单单这个事工，所以呢要帮助保罗把所募的款带到耶路撒冷去。这样的同工，找到这样的同工是有他特别的需要，因为后面20节在解释这个人，就免得20跟20在解释这个事情，免得被人家误会，需要找适当的人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人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在福音上得了众的称赞？什么叫福音？基本上这个人是传福音的人。当然讲这个字的时候跟福音有关，主要是讲到人，他很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所谓牧养，就传福音给不信的，或许说牧养的人，牧养一些银杏的，或许他是一个教师，他对于弟兄姊妹的造就。所以呢把这个在福音上这个字，我们要从保罗这来了解。当我说的弟兄，这个人在福音上是被神所用，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要这么抽象。这个人最少有三方面你可以想：第一个，他是传福音的人；第二个，他是牧养的人；他是一个教导的人。这都跟福音有关。基本上解经家说，这都跟一个人有没有得着福音有关，或者说这个人是关心灵魂的人。关心一个人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这个人的灵魂是否被造就，会被坚固，都有关。所以当你讲说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是一个为福音努力的时候，底下你要问的，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吗？我是一个造就人的人吗？我是一个牧养人的人吗？这三方面最少有一方面，最好三方面都有，这样的话你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跟福音有关的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弟兄是一个跟福音有关的人。一说他传福音的事情上呢，他在牧养上呢，他在教导上，都被众教会称赞或被众教会肯定。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人值得信任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牧养人，他是一个教师，被众教会称赞，被众教会肯定。 换句话说，我这个人确实是，只要他讲到跟福音有关的事情，我都能够信得过他，因为他是一个为福音来效力的人。他不是讲个道理而已，你看他对人的关心，他对人的那个造就，这是一个。第二个很有意思，不但这样，第十九，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那底下把理由讲，同行干什么？就把所托的这个钱呢，可以拿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可以荣耀主，又表明主的 OK。第二个很重要，这个事工呢，是大家推荐他的。可能在我们教会好些人是这样子的，不过这次呢，要把这个钱带到这个。比如说我们 要把一笔钱带到肯亚去，我们要把一笔钱带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匈牙利，这个祭祀，我们要带一笔钱去这个所谓的缅甸，比如这样说好，或泰北。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管这个钱，我们特别找一个人，我们要他把这个账给弄清楚，怎么把钱带去，怎么把这个钱交代清楚，怎么把收据拿回来。讲到这方面呢，我希望我没有做过头。或当我特别当我负责这个宣职，尤其接着主任牧师，当我们支持，因为我们的整个宣职的这个预算是蛮大的，除了人事费以外，这个是蛮大的。但是我们常常钱出去以后，我们没有拿到收据，或者拿收据他签个字，他没有讲到他这个钱用到哪去。那我的要求是这样，你需要给我有收据，你需要告诉我钱的，所以你需要去自己做账。他不会做账，我们把宣职处的同工飞过去，在那边待一个礼拜，教他们做账。如果他还不会做，我们再把我们施工管理处的这个的财务主任两个再飞过去，帮他们做账，教他们做账。感谢主。现在这个账我们没有叫人做得很复杂，不起码你要把账给我。那这样的话，牧师你想讲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大家都推他，这个教会推这个弟兄？因为这个人是会管钱的人，这个人是管事工的人，他知道钱跟事工怎么结合在一起的人。有些的弟兄，有些的传很会牧养，有些很会传福音，有些很会所谓的教导，但不见得很会做管理的工作，做治理的工作。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把这样的人放在一起。特别这边讲到的，请大家留意的有两个事情，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整个的捐钱不是为了钱叫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贫穷跟解决而已，乃是这件事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从神学角度来讲，为什么保罗这么看重，这么的这个把这笔钱带到外邦，就是看到外邦人的基督徒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犹太人的基督徒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外邦人的基督徒把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的需要带过来。换句话说，这两个世仇能够结合在一起，人与人当中墙打破，是因为人与神的当中打破。过去犹太人跟神的墙打破了，因为主耶稣。今天由这个外邦人也跟神的墙打破了，因为主耶稣是十字架。但问题是，看得见吗？怎么知道吗？证明是最好证明，就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跟这些信了耶稣的外邦人能够彼此能够连接在一起，就是这句话。这表明这是神的荣耀，这用来荣耀主，也表明这个事情是乐捐，不是宗教行为，不是一个规条，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讲得非常清楚，人与神当墙打破的时候，人与人相中墙也要打破。 打破不是讲讲而已啊，乃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当然在加太书还里面提到，当有一天呢，这个彼得跟这外邦的这个基督徒吃饭，跟他们坐在一起，当耶路撒冷来基督这个人来的时候，可能那些不是基督徒了，彼得还站起来就跑掉了，不要，保罗好生气啊，你做师父怎么有这种的见证啊，那个墙都打破，你还又把那个墙给竖起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在做这个事情不仅要完成，就该有的有，第二个不仅要完成的好，第二个要处理的好。请大家留意二十节，这就免得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来，除了提多以外，因为提多本来就跟保罗同工嘛。提多是不是哪边不晓，不起码这个人是马其顿啊，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认识的人，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啊，做牧羊啊，教导呀，所以找这样，而且这个人是会管理财务的，管理事务的，所以跟他们同行，好叫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以外，还有另外二十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保罗跟他团队跟提多在内，他们这时候借着这个借口说耶路撒冷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很需要，所以就募这么多款，怎么知道他把款募到哪去了？怎么知道把这个款放到哪去了？是不是他们都放在自己的口袋？不要忘记这个字，捐银很多，不是几毛钱了。请大家留意这边所说的，解经家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再 emphasize 这个字，捐钱很多 ，is a sizable， 就是非常大一个钱，真的有多少不晓得。当然可能多，所以需要有人几个人分得台也不一定。但是要紧是，这个事情大家都盯着眼睛看，保罗你怎么处理？或者保罗你跟提多怎么处理？保罗不放心，提多呢？提多我也不放心，因为提多是保罗一伙人。保罗说这种事情我早想到，所以我要找一个大家公认一个的领袖，他在人当中为了福音缘故，他出钱出力，已经带了很多人信主，出钱出力他已经培养了牧养了许多的人，而且这个人对于这个财务他蛮清楚，他来负责这个。所以一方面这个事情要成就是神的心意，荣耀神，一方面保罗说我要处理的没有可以有破口，没有漏洞。你说哈，我不说去神院学这个牧养学啊，这个治理学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过真的如果你把圣经这样再读一读哈，我相信你会从在处理性在教会处理教会性这方面，我想你会小心很多，你会留意很多，你会有个牧师哈，跟一个一个年轻传道人啊，这个说，因为他看着他把那个儿童主学的那个款呢收集起来，就放在口袋，因为他要拿到那个给财务，所以这个牧师这个国外就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说，这样子。最好你不要一个人拿，最好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拿。我不是怀疑你，但是你这样做了会被人家怀疑，甚至有些抓这个机会。这个年轻人听了以后接受吗？很生气，最后离开这个教会，他传单不信任的。这老牧师我非常喜欢，是老是个美国人叫 Warren Wisby， 他头好大，做很对的事情，但是做的不小心，你很容易给人家有破口或者一个借口来攻击。所以在整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说牧师你的钱牧师管，我们绝对不会说牧师的这个教会的钱给牧师管，我们也不会说教会的钱给师母管， 我们一定说整个教会的钱要弟兄姊妹管，而且不是一个人管，一个负责财务，一个负责收支，除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账以外，特别在这个都要两人签名，一个是负责财务，一个是负责出纳，是避免。当然我们相信我们选的人不会有问题，但我们也不免有避免有误会发生。所以我们感谢主，然后我们知道每一个常常礼拜天中午的时候，一些福音中心呢，他们就把包好的封好的在那边算好的就拿来交给我们财务的财务部。很感谢主了，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很小心，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教会慢慢你就知道教会需要职场的专业要进来，你才发现这个教会才能够运作的更加的顺，也运作更加有果效。我们感谢主，这样的同工一个就进来。我们开始，王杰就典型的例子啊。哦，没有他，现在大概我怎么在那边喊来叫的，想一些东西。我有些观念没有错了，但是是他把整顿了。他坦白说，他也带一群同工进来啊。如果没有同工，他也是喊喊叫叫。那感谢主，我们一样在凑起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到位啊，运作起来啊，这样这个不仅我们稍微资源多一点，人多一点等等，但更要求我们运作起来更加有效一点。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次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管家，不仅在教会你的服事，包括你的家中，包括你在职场。有没有什么浪费的，有什么什么等等。那另外一个也继续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我真相信神给我们恩典是够用，不仅够用，常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如果不是神格外的恩待我们，今天教会起码我认为有一半的事情我们是做不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源的。如果人不动财，如果没有这个财务了，我们大概有一半事情动不了。所以我们除了做预算，我还跟黄姐讲一下，除了这个做预算以外，你要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还要这个所谓的运作的话，还需要有多少？因为弟兄姊妹除了奉献这个预算以外，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这个宣教月，弟兄姊妹就格外奉献，这样一算以后，我们大概还要多个4000万才能够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就这样进来，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说对啊，牧师对啊，不是只是这个预算，原来是预算还要加到1000万才能够保护今天的教会的运作。那我相信我们对神忠心殷勤小心热心，神会放心的把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为这也献上感谢，求神更是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在各样事情更加的小心殷勤。我们再开始从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想感谢，我想就带领我们，把我带进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活在新的里面。主啊，叫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这是你的功能。小主啊，你说我们在想中，你会把更大事给我们。主啊，主啊，你说这，你说愿意给我们事，好叫我们能够做成要我们做的事情。主，我们仰望你，主啊，主是的，我们继续把教会交在手中，这是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成就你信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能够彰显荣耀教会，这个教会是这样的心能够得满足的教会。为过去你这样的这么多丰盛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感谢，你不仅恩待我们，你真是恩宠了我们。但主，我们要回应你，我们愿意在凡事上我们要殷勤，我们要热心，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给我们的感动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